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纽约时代广场上演圣体游行，街头牧灵神父与被丢弃在路上的人们相遇，韩国教会回收旧念珠制作新念珠赠予海外传教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0月12号晚，有一群神父和修女带领的圣体游行活动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悄然展开。当晚的游行队伍经过了纽约最繁华的地带时代广场。据美国 Church Pop 网报道，该活动由天主教纳帕协会发起，特意选在法蒂玛圣母发现太阳奇迹104周年纪念日前夕举行。生命修女会和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们以及部分平信徒参与了本次游行。人们在游行中齐声诵念玫瑰经。纽约总教区罗克维尔中心教区的达菲神父也在当晚的游行队伍之中。他于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昨天晚上是我夺职生涯中一个最有力量的时刻，我们把耶稣带到了纽约街头，人们被此吸引，也有很多人加入了游行队伍，上主临在于他的子民中，并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包括我在内，许多人都深受感动。现今巴西圣保罗有3万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在这座南美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现年72岁的兰切洛蒂神父作为街头牧灵协调人，践行着教宗方济各的教导，与这些被丢弃在路上的人们相遇。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身穿白衣系着穷人的圣女杜斯围裙的兰切洛蒂神父，每天在圣弥俄尔总领天使堂前推着满载食物和口罩的推车走出来。他每天在圣马尔定中心为5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餐食。回堂区后，兰切洛蒂神父会在义工们的帮助下对收到的许多捐赠物品进行分门别类，并分发给圣保罗的流浪者们。去年10月10号，兰切洛蒂神父意外地接到教宗亲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教宗对兰切洛蒂神父为巴西贫困者的服务予以鼓励。兰切洛蒂神父表示，与教宗通电话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和美好的时刻。他说，教宗传递给我的讯息是，你们要照顾贫困者，要与他们同在。教宗对我说，就如耶稣那样，与穷人共同生活。在去年庆祝堂区成立25周年的机会上，韩国水源教区万福童真玫瑰圣母堂决定制作1000万串玫瑰金念珠，随后在网上出售或者寄往海外传教区，以支持海外传教事业。这些念珠由该堂区奉献玫瑰金念珠协会成员用回收的旧念珠和新材料制作而成。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该协会有35名成员，由他们制作的念珠除了寄往海外传教区之外，还放在网上售卖，售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支持传教事业。此外，他们也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化方式开展传教活动，因此新冠疫情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传教工作。为了支持传教事业，当地信友亦不断推广玫瑰经祈祷，无论是在十月传教月、玫瑰月，还是在全年的任何时刻。玫瑰圣母堂本堂司铎强调，这些念珠是按照各大陆不同文化、民族风情制作而成的。去年，这个协会共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和南苏丹的传教区送出了1600串念珠。今年也已经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送出了600串念珠。另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该协会义工由永元圣母修女会的金仁淑修女带领，她祈愿那些收到念珠的人能成为带领诵念玫瑰经的动力。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昨天圣座新闻室发布公告称，教宗方济各于当天接见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并批准该部会颁布法令，承认两位可敬者的代祷奇迹以及六位天主之仆的英勇美德。而若望保禄一世教宗便是这两位可敬者之一。按照教会丰盛程序，一般情况下至少要有一个经过可敬者代祷的奇迹发生，这位可敬者才能被教会承认为真福，而再有一个奇迹，真福即可被封为圣人。圣座丰盛部昨日承认的这个奇迹，无疑为这位先教宗荣列真福品铺平了道路。据美国 CNA 网援引圣座丰盛部网站报道称，经历这个奇迹的是一对来自阿根廷的母女罗珊娜和坎迪拉。在2011年还只有11岁的时候，坎迪拉突然患上了热性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她于当年3月在该国巴拉纳的一家儿科医院接受治疗，但因为医治没有什么效果，她的母亲罗珊娜于同年5月带着她来到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治疗。然而到了首都的医院之后，坎迪拉的病情继续恶化，她因为不可控制的癫痫发作而出现了脑功能障碍和败血性休克。2011年7月22号，医生甚至建议其母亲将她带回家，好准备料理后事。听了医生的这番话后，罗珊娜前往这家医院附近的一所教堂祈祷。在教堂里，她遇到了达布斯蒂神父。这位神父便于当晚来到坎迪拉的病床前为她祈祷。达布斯蒂神父邀请罗珊娜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当时已被教会承认为天主之仆的若望保禄一世教宗，请他代祷。虽然罗珊娜当时对这位在位仅33天便于1978年9月28号意外去世的教宗知之甚少，但他毫不犹豫地相信达布斯蒂神父提出的建议，并与他及坎迪拉所在的重症监护室内的医护人员一起请求若望保禄一世教宗的代祷。就在祈祷之后，坎迪拉的病症在一夜之间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第二天，他的败血性休克现象得到了显著改善，血液流动恢复正常，呼吸也趋于稳定。两周之后，坎迪拉不再需要呼吸机，他的持续癫痫症状于8月25号得到了解决。9月5号，坎迪拉顺利出院。热性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多侵袭3至15岁的健康儿童，这个疾病的治疗效果通常较差，死亡率为 30%， 66% 至 100% 的幸存者会有智力残疾。然而在出院10年之后，坎迪拉仍然健康地活着，且无需服用任何药物。目前他正在一所大学攻读兽医学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医学奇迹。在奇迹事件发生时，教宗方济各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经过圣座丰盛部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之后，教宗于今年10月13号承认了这起事件。我们知道教宗方济各是天主教会的第266任教宗，而在历任教宗当中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真福品和圣人。让我们继续为若望保禄一世教宗的列真福品和丰盛程序祈祷。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祈求天主的临在与带领，使我们在他的光照下能够从圣经中吸取我们灵性生命的滋养。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位新约当中的圣经人物名叫西莫昂。有关西莫昂的记载呢，圣经里并不是很多，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有很短的一段。不过呢，虽然只有短短的十节，西莫昂的名字呢却被后世千万人所记住，而他的赞歌呢更成为人们所喜欢的祷词。那从这样的一位圣经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福音对于他的记述，看一看究竟给我们讲了什么。我们首先来看圣经对于西莫昂的记述。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里边对西莫昂的记载是这样的。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那时抱着婴儿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莫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做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疑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西莫昂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这就是路加福音有关西莫昂的短短的一段记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边可以看到，西莫昂是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正义虔诚，期待着墨西亚的来临。同时更为重要的呢，就是他是一位充满圣神的人，他时刻在聆听圣神对于他的指引，因此呢，可以说他是在圣神的引领下生活度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生活，让他能够目睹耶稣基督的真容，这也是他一辈子的一份渴望，而这样的一份渴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以满足。传统上来讲，我们会把西莫昂看成是一位老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福音，我们会发现福音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年龄是多少。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呢，可能是由于福音所说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而这之后呢，他见到耶稣就向天主祈祷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呢等待救主出现已经很多年，终于在自己的暮年看到了墨西亚耶稣，由此在发出由衷的感慨，作为自己临终前的感恩祈祷。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因为在同一的场合，有一位超过84岁的女先知亚娜也来呢讲论耶稣基督，这就是在路加福音37到38节这两节里边有关亚娜的这样的记载。两位呢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说的话呢又都和等待有关，因此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呢，西莫昂可能是一位长者。就像人们呢经常会说三王来朝，那么这一个三王来朝虽然在马窦福音里边并没有说明有多少贤士从东方来朝拜耶稣， 可是因为呢献上了三份礼物，所以读者呢就很自然的以为呢有三位贤士。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刚刚对于西莫安有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正义虔诚、期待着墨西亚来临的这样的一位人物。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份榜样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在这一些短短的几节描述里边，其实对于西莫安这样的一个人呢，已经给我们刻画了作为基督徒在生活里边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子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西莫安身上呢可以学到的榜样呢，就是我们如何等待和盼望。人生呢本身就是一份等待，等待救主的来临，等待生命的成熟发展，等待盼望的实现。在这份等待中呢，我们不断的提升和修炼自己，我们也不断的朝我们自己的目标所努力。西莫安就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来生活度日的。这样的一份等待呢，其实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基督，那么我们的等待便会充满意义。如果是其他的事物，我们的等待呢会成为我们的煎熬。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等待的力量和目的。这样的等待给予人的是喜乐和平安，是永远的生命。人类现在面临着一种最危险的疾病呢，其实就是绝望。如果找不到盼望，人就仿佛失去了一切，没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挑战。曾经有人说呢，希望是一个强大的东西。当我们期盼明天会有更好的事物发生时，没有一种药物，没有一种动力，没有一种补药能像盼望一样，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所以我们说，如果有盼望，我们的人生就会有方向，生活就会有动力，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现在呢，因为新冠的这种大流行，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活的盼望。那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生活的盼望是在哪呢？我们的生活盼望就是耶稣。如果我们能够像西莫安一样，盼望耶稣能够进入到自己的生命里边，能够盼望自己拥抱耶稣，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是喜乐和平安的。所以这就是西莫安他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会等候，让我们学会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去反问我们自己，我生活当中对耶稣有盼望吗？我对于天主有没有充满期待呢？我是不是渴望能够像西莫安一样拥抱耶稣进入到自己的生命里边？我是不是希望像西莫安一样能够在拥抱耶稣中去世呢？就像他所说的，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所以这就是他在等待和盼望里边他所有的那份动力和目标。好了，这是西莫安留给我们的第一份榜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过祈祷谦敬的生活。我们通过路加福音对于西莫安的一份描述呢，我们知道了西莫安是一个度着祈祷和谦敬的生活。那么什么是祈祷和谦敬的生活呢？如果我们反观基督徒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不单是我们每日的念经、主日的弥撒，或是生活中的守斋，它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及爱心，它是人内在生命的一份体现。因此我们要放弃那种虚假的、表面的、做给人看的一种敬虔的生活。其实耶稣在福音里边多次指责法利赛人和经师他们那种虚伪的生活，耶稣描述他们为粉刷的坟墓，内在里边是死的，是恶臭的，外边呢可能是漂亮的。 我们的敬虔生活呢，也不应该是如此，而是呢，应该像西莫安一样，他的生活在于聆听天主的引领，顺从他的命令，让他呢成为了一个安心接受、静心等待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呢，也让他看到耶稣、拥抱耶稣的时候，向耶稣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西莫安一样如此去生活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晚上睡下时，可以向主祈祷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这也是教会呢，为什么会在晚祷里边用西莫安的赞歌作为教会祈祷的祷词。相信呢，这也是教会在引领所有的基督信徒要效法西莫安的这种敬虔生活。而这种敬虔生活呢，是来源于内心的一种真诚和爱心，也就是他真诚地活出了自己，他呢也爱护他身边的这些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单单是体现在我们的口头上，而且呢也体现在我们的爱心里。爱心呢，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体现。好了，这是西莫安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榜样。那么第三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时常聆听圣神的指引。我们可以说呢，西莫安是一个充满圣神的人，这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描述。那么西莫安呢，也因着圣神的引领找到了耶稣。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也非常渴望能够找到耶稣，只是在生活里我们由于世俗的这份引扰，使我们经常远离耶稣。那么今天西莫安告诉了我们如何能够找到耶稣，那就是聆听圣神的指引。这样的生活呢，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效法的榜样。就如教宗在2017年5月29日弥撒讲道中时所说的，我们必须让圣神来呼唤我们，学习先聆听圣神，再做决定。教宗表示呢，一个人若不分辨所发生的事，他的信仰就成了意识形态。教宗说，圣神触动人心，一如福音所记载的尼格德莫、换血肉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和罪妇等，许多人正是在圣神的催促下接近耶稣。教宗因此勉励我们要自问自己，圣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何等地位，我是否能够聆听圣神，我是否能够先祈求启示再做决定、发言或做事呢？还是我的心灵静如死水，毫无激情？我们如果拍一张心灵层面的心电图，某些心灵的结果可能是一条直线，毫无情绪起伏。福音中也有这样的人，让我们想想经师，他们信奉天主，通宵一切诫命，但是心灵封闭静止，不会焦急不安。因此教宗说，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这些波动，没有分辨所发生的事，他拥有的就是一种冷淡的信仰，意识形态般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个意识形态，如此而已。我们通过教宗的这些话，真的能够感受到在生活里边我们怎么样来等候圣神的这份引领，我们如何让圣神来充满我们，我们如何来顺从圣神，如此去生活。西莫安这样做了，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分辨与聆听，才能在每天众多的到耶路撒冷来奉献的孩子当中认出耶稣来。我们知道每一天耶路撒冷会有很多从各地来行取戒礼的父母，以及来被父母奉献的这些小孩。而当时的耶稣呢，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 他没有像我们圣像上所画的那一些发光的耶稣，而他只是普通的一个孩子。我们查看圣经所有的记载，没有任何一部福音记载了耶稣在他刚刚出生的40天的时候发出异样的光芒。所以西摩央之所以在这一些孩子当中能够认出耶稣，其实是因为呢，他听到了圣神的声音，他由圣神的引领而走向了耶稣。所以我们说圣神的工作就是为了荣耀耶稣，引领人走进耶稣的生命。那么让我们在这里也祈求天主，让圣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圣神来引导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呢也能够走进耶稣，也能够拥抱耶稣，在我们拥抱耶稣中度过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甚至呢离开这一个世界。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圣经人物西摩昂。希望西摩昂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也帮忙我们查看自己的生命，使我们自己走进耶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木兰，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声哲理小故事。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快乐的呢？你是不是立马就能设想到你想要的快乐生活呢？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故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想到的那种快乐生活真的会使我们快乐吗？一对靠捡破烂为生的夫妻，每天一早出门，拖着一部破车，到处捡拾破铜烂铁，等到太阳下山时才回家。他们回家的时候，就在门口的院子里摆上一盆水，搬上一张板凳，把双脚浸在盆中，然后拉弦唱歌，唱到月正当空，浑身凉爽的时候，他们才进房睡觉，日子过得非常逍遥自在。他们对面住了一个很有钱的员外，他每天都坐在桌前打算盘，算算哪家的租金还没收，哪家还欠账，每天总是很烦。他看对面的夫妻每天快快乐乐地出门，晚上轻轻松松地唱歌，非常羡慕也非常奇怪，于是问他的伙计说，为什么我这么有钱却不快乐，而对面那对穷夫妻却如此的快乐呢？伙计听了就问员外说，员外，你想要他们忧愁吗？员外回答道，我看他们不会忧愁的。伙计说，只要你给我一罐钱，我把钱送到他家，保证他明天不会拉弦唱歌。员外说，给他钱他一定会更快乐，怎么说不会再唱歌了呢？伙计说，你尽管给他钱就是了。员外果真把钱交给伙计，当伙计把钱送到穷人家时，这对夫妻拿到钱真的很烦恼，那天晚上竟然睡不着觉了。想要把钱放在家中，门又没有办法关严，要藏在墙壁里面，墙用手一扒就会开，要把它放在枕头下又怕丢掉，要……他们一整晚都为这罐钱操心，一会儿躺上床，一会儿又爬起来，整夜就这样反复折腾，无法成眠。妻子看丈夫坐立不安， 也被惹烦了，就说，现在你已经有钱了，你又在烦恼什么呢？丈夫说，有了这些钱，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把钱放在家中又怕丢了，现在我满脑子都是烦恼。隔天一早，他把钱带出门，整条街绕来绕去，不知要做什么好。绕到太阳下山，月亮上来了，他又把钱带回家，垂头丧气的不知如何是好。想做小生意不甘愿，要做大生意钱又不够。他向妻子说，这钱说少却也不少，说多又做不了大生意，真正是伤脑筋啊。那天晚上，员外站在对面，果然听不到拉弦和唱歌了，因此就到他们家去问怎么了。这个丈夫说，员外呀，我看我把钱还给你好了，我宁可每天一大早出去捡破烂，也比有了这些钱轻松啊。这时候员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有钱不知如何使用也是一种负担。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回想我们故事开始的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快乐的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家财万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就会很快乐。也会觉得富人说自己有烦恼都是无病呻吟，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凡尔赛。但事实就是这样，即使你拥有了全世界，如果没有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依然会有很多的烦恼。圣经上说，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放下沉重的包袱，不为贪婪所诱惑，择金而担，量力而行，这样的人生自然是轻松而快乐的。不被贪婪所诱惑的人最没有负担，因为没有人与他结怨，他也没有心机来和别人计较，这种日子最轻松，这样的人生也最快乐。请把这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愿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生活。今天故事结尾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第三届真理杯全球华语圣歌创作大赛的参赛作品，主你爱吸引我。让我们在这首歌舒缓的旋律里回顾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在天主的爱里快乐的生活。
将我围绕，主啊，我要你的爱，我在你爱你梦祝福，我在你爱你想平安，我在你爱你今世甜美，主啊，我要你的爱，主啊，你爱吸引我，我愿跟随你，我愿你依偎在你怀中。
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在这里，木兰也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请您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地接触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内容，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很多往期的原创系列节目。 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或者再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执着和纱窗安装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你在福音中指出法利赛人和法学士的盲点，看到祖先过去的冥顽，却不知自己正在重复以往的固执，不但不接受眼前这位天主的使者，反而将之严厉迫害。所以耶稣说，可见你们证明并赞成你们祖先所行的事。让我们反思，我们有没有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别人的指责与规劝？是否能够由天主的角度检视自己的行为与动机？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新约子民，同样也肩负着先知的使命，向世人传扬福音的喜讯。我们是否有责任和爱心向周围的亲朋好友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并且向他们宣讲基督呢？我们有没有认出天主派在自己身边的先知？主，很多时候我没有认出，求你帮助我在生活中认出你的旨意，并随从你的引导。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被落在茫茫旷野，是你把我发现，炼出洁白的眼。躲在角落四周昏暗，是你 把我举起，驱散重重黑暗，让我是眼，我愿意是光，照亮世界的黑暗绝望。我愿意是眼，我愿意是光，彰显你的光荣和伟大。我愿意是眼，我愿意是光，照亮世界的黑暗绝望。我愿意是眼，我愿意是光，彰显你的光荣和伟大，让我融化，让我的结晶在人间播撒，让我发光，让我发光，睁开爱的双眼，不再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常年期第28周星期四。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地赐给了反信仰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这耶稣既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意的天主。既是这样，哪里还有可自夸之处？ 绝对没有。因了什么制度而没有自夸之处呢？是因法律上的公刑吗？不是的，是因信德的制度。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信德，而不在于遵行法律。难道天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吗？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吗？是的，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因为天主只有一个。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昌咏：上主赋予仁慈，他必慷慨救援。攻读圣路加福音。耶稣向法学士们说：祸哉你们，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而你们的祖先却杀害了他们，可见你们证明并且赞成你们祖先所行的事。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而你们却修建先知的坟墓。为此，天主的智慧曾说过：我将要派遣先知及使者到他们那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有的他们要迫害，为使从创造世界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从亚伯尔的血到丧亡在祭坛与圣所之间的泽加利亚的血，的确，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讨。祸在你们法学士，因为你们拿走了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那愿意进去的你们也加以阻止。耶稣从那个法利赛人家出来之后，经师们及法利赛人开始严厉逼迫他，盘问他许多的事，窥伺他，要从他口中找到语病。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耶稣痛斥法利赛人和法学士自以为义，他们强迫人严守法律，不但窒息了自己的信仰，也为别人制造枷锁。法学士是当时的法律专家，耶稣尖锐地指出他们表里不一的虚伪，他们缝制了一套堂皇却没有实质的宗教外衣，虔诚可谓是他们自制的繁琐规条，内里仍只是自我。他们不了解天主的圣意，也常跟天主对着干，宗教的外衣里面隐藏着太多的伪善。除了沉重而死板的外在规条，他们的宗教可以说实质上空无一物。保罗宗徒在读经一清楚指出，信仰的实质是追随并信从人而天主的耶稣基督。救恩是天主白白的赏赐，是我们靠基督的宝血因着对他的信仰而得来的。人靠信得诚意，不是死守法律，宗教的规条只有在表达信仰的实质才有意义。不怪乎有人说，现代最大的悲剧是基督徒无法活出已经被基督救赎的喜乐。苦着脸遵守教会规条，吸引力何在？唯因信仰而获享自由，由心散发出的一份喜乐平安的心中，才能吸引人归向基督。主，求你除去我的骄傲自大，使我虚心与你交往，让人在我身上感受到信仰带来的自由和喜乐。愿光荣归于父，祭自己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